崇拜即将开始，请各位安静，安静我们的心，进入崇拜。请各位起立，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在宝座上坐着为王的天父，是配受我们的赞美，配得尊贵与荣耀。求主引领我们到主面前与主结合。我们唱世纪颂赞57首，神配受崇拜，及以十五诗选16首，求引领我心2次。
配受赞美，他配得尊贵与荣耀，配受用一切欢乐歌颂扬，配受我们一切虔诚献上，为创造。
爱着你，求引领我心。
定我心，愿为你倾出心中爱慕，求引领我心明白主恩，跟主爱心心结合，冲开心捆绑，一心爱着你。
我们祷告，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愿我们的敬拜赞美由衷而发，加入天君崇拜和赞美的行列。赞美全能三一上帝，你是创造者，配受崇拜。你创造浩瀚宇宙，你使万千天体有序运行不息，你安置月亮以定节令，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你是辅助者，配受崇拜。我们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但是你仍珍惜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就连我们的头发都一一数过。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与你复和关系，让我们可以时刻仰望你，有永远的盼望，有坚实的信靠。你以大能束腰，你有能力超越你所定的规律，你叫红海分开，叫日头停住，叫死人复活，耶稣理海平静风浪，治病赶鬼，复活升天，你一切一切奇妙的作为都让我们心生敬畏。在这个敬拜的时刻，求你叫我们尽力、尽心、尽意去崇拜、颂扬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诚心所愿。请坐。
让我们继续用歌声去颂赞神奇妙的作为，唱诗世纪颂赞十四首，颂赞全能上帝。
天上的父神，我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圣名，愿你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当我们宣扬你奇妙作为，颂赞你圣名，全能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你圣名，全能上帝，你作光道永远，颂赞你圣名，全能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父神，颂赞你圣名，全能上帝，你作光道永远，你作光道永远。
我们一起诵读启应经文，诗篇145篇1至13节。 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无法测度。他们要述说你威严荣耀的尊荣，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他们要将你可纪念的大恩传开，并要高唱你的公义。耶和华善待万有，他的怜悯覆庇他一切所造的。他们要传讲你国度的荣耀，谈论你的大能。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传到万代。耶和华一切的话信实可靠，他一切的作为都有慈爱。以下是献颂。耶和华本为大，其大无法测度。耶和华奇妙双手覆庇一切所造的。请玛利亚小组献颂奇妙双手。
每当在祭坛前面，我们都思索一下，我们可以献什么给我们的天父呢？奉献之先，我们唱一首奉献诗，世纪颂赞398首，求主祝福我手所献，两次。
求主祝福我手所献，我所计划一切事工，唯靠信心之向意念，其余一切在主手中。求主祝福我手所献，我所计划一切事工，唯靠信心之向意念，其余一切在主手中。
请施事到台前。今日有两次奉献，红袋是主日奉献，绿袋是差传奉献。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慈怜悯的上帝，你是万福的源头，你怜恤的手展开，就以福分充满我们，因为我们本来就属于你，是照你的形象所做的。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各样的拥有都是从你而来。在这个时刻，是教会整体在你的爱，并且是弟兄姊妹的爱中对你的献情，让我们存住敬畏和感恩的心来到奉献，并将我们一生托付在你的权能之下，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让崇拜达到极致，为你所悦纳。我们如此祷告，是有赖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诚心所愿。以下是一个信息，请先听我读雅各书二章一至十三节，在座堂圣经第322页，在后面新约的322页。雅各书第二章一至十三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安装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么？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么？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么？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请陈志明传道。以物以貌取人，
弟兄姊妹早晨平安。咁咧，我記得我上次都係講雅各書。咁我上次講雅各書嘅前同後咧，都有同人同我講：，哇！你咁真嘅，你真係講到啊咁樣。咁啊，即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可能我講到嘅內容或者個題目係可能會刺激到弟兄姊妹。可能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或者我們的待人處事，或者在我們的教會文化確實出現著我所分享的東西，這些就正正在雅各書裡面，大家都知道雅各書是一個很貼地的書卷，是很，不單止是雅各按著當時的處境去被聖靈感動去寫，同樣地這卷書一點都不落後，在我們今天的光景裡面，其實都跟我們生活很息息相關。特別昔日雅各所面對的信徒是怎樣的時候，跟我們今天的光景也都很像。所以真的好像傳道書說，日光之下無生事，昔日是怎樣，今天的世界仍然是這樣。問下大家，大家認唔認同呢個世界係一個好注重外表嘅時代？有人岌頭，其他呢？有句説話係咁講嘅：先敬羅衣，後敬人。聽過啦，係咪？呢個嘅準則喺呢個世代嘅裏面，仍然係大行其道嘅。當然，唔同嘅人對羅衣都會有不同的詮釋，有人看羅衣是真正的羅衣，就是看你穿得光不光鮮，穿得漂亮不漂亮，有沒有穿些名牌子在身，又或者有沒有包包，名牌的包包在手。另外呢，有些人會看羅衣是些什麼呢？可能是你的學識，可能是你的身份或者地位，更有人看你是否走在時代的尖端，來衡量你的羅衣夠不夠吸引。其實講來講去，人經常都是受外表的事物影響他們的第一印象。今天的教會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教會是否已經變成掛上十字架的裝飾的一個俱樂部呢？我們會不會有意無意之間排斥近一些身份和學歷比我們低的人呢？或者從你的感官或者觀感，在有限的認知，甚至或者聽從別人的印象、感覺或者一些的看法而去看一些人呢？我們很容易將世界的價值觀帶入在信仰的群體裡面，用世俗的眼光來衡量人的價值。然而雅各卻在他書信的裡面，卻以犀利的不足去揭穿這種的行為的虛偽和危險。雅各告訴我們，真正的信仰必須超越外在的差異，在基督裡面建立一種全新的人際關係。今天就讓我們一同在雅各書二章一到十三節的裡面，聆聽一下聖靈透過這段經文對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說話。這段經文不單止是對第一世紀的教會的提醒，更加是對今天的基督徒，包括你和我，可以說是一個當頭棒喝。在貧富懸殊、社會分化日積嚴重的今日，這段的信息顯得格外的迫切，求主開啟我們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隐藏的一些偏见，并在基督的爱中得着力量，得着更新。雅各书呢，被誉为新约的箴言，以其直指人心的实践智慧著称。写作的对象是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群体，这班的群体正面临各种的试炼和挑战。在第二章里面，雅各特别关注这班的信徒群体因为经济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的问题。在这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有五个的紧密相连的部分。首先就是二章一节，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第二节去到第四节，讲出教会里面对待贫富的差异。去到第五、第七节，从上帝的拣选的角度驳斥偏心。去到八到十一节，讲出爱人如己的诫命与偏心的矛盾。最后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是一个最后的劝勉，按自由之律法受审判的一种的重要性。这五个紧密相连的部分，显示雅各的论证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从原则到实例，从神学到理论，从警告到劝勉，层层推进，最终指向一个核心的真理，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必须彻底破除以貌取人的恶习。我们先看二章的一节，不如大家一起读了，好吗？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好，得了，读第一节。一节这么短的经文，就是在一段全段的里面论述的总纲。希腊文信奉这个字，直译是持有信心，是指一种持续的信仰状态。值得注意是雅各称耶稣为荣耀的主，这个称呼在雅各书是独一无二。荣耀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成日都会翻译为，希腊文里面卡博，上帝临在那种的荣耀。雅各将这个通常用于上帝的称谓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示他对基督的神圣那种的确认。按住外貌待人，希列文原文是由一个块面和一个拿取的意思合成，是爱来讲明在哪里呢？就是讲出一样东西，就是取这个面的意思，就是不可以偏袒任何一方。在新约这个字只会在两卷书出现过，第一卷就是雅各书，第二卷就在保罗书信里面出现的，都强调一样东西，就是上帝不会偏待人。雅各将信奉荣耀的主和不可按住外貌待人直接将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暗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我们对基督的认信必须具体现在我们对待他人的那种方式里面。如果我们清清相信那位所有为所有人舍命的基督，我们相信这一样东西，但在我们实际生活里面，我们会区分待人，我们会用不同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人，那我们的信仰就存在在内在的矛盾。就好像一个声称相信人人平等的国家领导人，却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种族歧视一样的荒谬。同样地，基督徒如果口称耶稣为主，却在教会里面区别哪些 窮人啊，邊啲係有錢人啊？其實就等於否認咗基督為所有人捨命嘅福音本質。呢個係值得我哋去反思。另外，我哋就睇第二到第四節，講咗一個總綱啦。嚟到第二、第四節咧，雅各帶我哋睇一個真實嘅處境。我哋一齊讀第二到第四節嚟到喎，一二三。若有一個人戴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安裝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哪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得啦，唔該。一段咁生動嘅描繪，可能係源於雅各所知當時教會嘅一個真實情況。希臘文嘅會堂係顯示當時基督徒聚會場所所沿用猶太會堂嘅名稱，呢度提醒我哋早期嘅教會同猶太教係嗰種嘅連續性係仍然黐得好緊嘅。金戒指在古罗马社会里面是上流阶层的一个标志，通常只有贵族、富商、高级的官员才有权佩戴金戒指。但今天你们有没有戴？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戴，但是当时来说不一样。华美衣服是讲那些鲜艳昂贵的服饰，和穷人那种安装衣服形成鮮明的對比。窮人的衣服不單止破舊，可能還是因為當時的工作關係沾滿污垢。好位可能是指會堂當中靠近講台較為舒適的座位，而腳凳的下邊則是一些很不起眼的位置。這種的區別待遇不單止是座位安排的問題，更加是對人格尊嚴那種的踐踏。第四節的提問是直指人心，這豈不是你們偏心用惡意斷定人嗎？偏心希臘文有區分判斷的意思，這裡帶有一種負面的含義，指不公正區別對待。而用惡意判斷人，原文的意思直譯為成為邪惡思想的審判官。這裡表明偏心不單止是行為上的錯誤，更加是內心邪惡動機的一種表現。想像一個現代教會的場景，主日崇拜的時候，一位開著豪華跑車、穿衫很有講究的一個企業家，同一位衣衫褴褛的流浪漢同時進入我們的教會裡面，招待的同工對企業家笑臉相迎，引導他坐前排就坐，但對於流浪漢則面露難色，示意他坐在最後一排的角落。這種的區分對待，就是正正是雅各所要譴責那種以貌待人。當講到這裡的時候，大家或許會說我不是這樣的人。我記得在上一間教會裡面，我們是來自尖沙咀的，那間教會呢全部都是中產以上，很有錢的。那時呢我們是在尖沙咀恰得道，那時我就跟教會說不如我們去報佳音啊，又或者派單張啊，這樣。跟著呢弟兄姊妹就說我們是旅遊區來的，是不需要做這些事的。第二呢他就說我們是中產來的，我們是不需要派單張的。弟兄姊妹，你聽到你有什麼感覺啊？同樣地回來跟著我們教會呢就由尖沙咀就買了三個地鋪，就在南昌街 連掃三個地鋪。點解我哋要由尖沙咀搬到嚟深水埗呢？你知唔知我哋教會嘅掃三個地鋪啦？其實我哋教會嘅對面咧，就係全部吸毒嘅道友聚集地。我哋當初點解由尖沙咀要搬到嚟深水埗呢？我哋有啲執事就好想，因為我哋個執事咧係喺社會福利處做到副處處長，咁咧佢就同有心做嘅執事講，深水埗區咧係最多貧窮人，因為佢係社會福利處嘅處長，佢有曬數據，知道全香港裡面最貧窮嘅地方，或者當我哋教會好想做服事嘅時候，就揀邊個地方咧，就揀咗嚟深水埗。咁當我哋做曬 research， 聽到依個副處長嘅意見之後，咁我哋就嚟到依度買地啦，揾咗鋪，咁啊開始做。頭先都講，我哋係中產啊嘛，依個係我哋執事某一啲嘅人嘅意願啦。咁當我哋真係嚟到，咁我哋係地鋪喎，咁咧嗰個地鋪點咧？街邊咧成日有好多吸毒嘅人行過，甚至咧。大家有冇見過咧？有啲打完針嘅人咧，會行下揈下揈下，跟住咧就會瞓咗喺我哋教會門口咁樣。有一日咧，我哋有一個好有錢嘅太太咁啊，翻嚟教會啦。佢見到有個吸毒嘅人瞓咗喺我哋教會門口，佢就大嗌，跟住咧就同我哋教會講啦，同教會啲執事講。點解我哋有人會瞓喺我哋門口度㗎？整污傷曬我哋嘅教會地方咁樣。當然啦，依個係好例外嘅一個人，佢有佢嘅睇法。但係咧，又確實係唔能夠同我哋本身嘅原意係好想喺個地方去服侍方眾，特別深水埗區嗰邊仲比我哋依邊差。我哋依邊都係有屋苑啦，係有屋村。就冇一個個公園都普嚟偏啲啦。譬如我哋最多對面，我見到有啲街坊可能會幾個人喺埋一齊賭錢，但係就唔會有吸毒啦。但係喺南昌街嗰方面咧，大家成個公園都係一個吸毒嘅地方。啲我哋嘅教會嘅對面咧就係可以派美沙酮嘅地方。咁所以喺我哋嘅教會嘅環境裡面咧，就係依啲好。就係要同依啲嘅朋友一齊喺依個社區一齊共同生活，但係原來弟兄姊妹嘅本質，又或者出身嘅背景，所有嘅嘢咧，都會影響住喺教會裡面究竟係咪做到基督徒應該要有上帝俾我哋嗰種嘅使命咧？雖然我哋弟兄姊妹未去到頭先嗰個太太咁誇張。但是弟兄姊妹，我們會不會，可能我們對街坊未必會有，但是可能我們會不會對我們在座你隔離左右的弟兄姊妹，我們都會有偏待人或者以貌取人的一樣東西，我們有沒有留意自己呢？這個值得我們提醒。我們繼續落體第五到第七節，我很想大家繼續讀了。1、2、3，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那富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拉你們到公堂去麼？他們不是褻瀆你們所敬奉的尊名麼？唔該。呢三節嘅經文，雅各從三方面論證咗偏待富人嗰種嘅荒謬性。首先，雅各指出上帝揀選嘅顛覆性原則。第五節咁講：上帝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嗎？呢度唔單止講上帝只救窮人，而係強調上帝特別關顧被社會邊緣化嘅群體。 这种优先选择贫穷人的主题，其实是贯穿整本的圣经。经文里面所说的在信上富足，是讲贫穷人在物质缺乏中，因为信靠上帝而得到属灵的丰富。承受国是指上帝的国度的应许，这个国度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临到，并将来在末后要完全的实现。其次，雅各指出信徒行为那种矛盾性，以章六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的羞辱，这个词的语气是带着强烈，是指使人蒙羞，丧失尊严。这里讲紧基督徒本应效法上帝，特别关顾贫穷人，却反而羞辱他们，与上帝的作为背道而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信徒纵使很多事都知道，但是却是没有做到上帝的吩咐。最后雅各揭露富人的真正面目，第六节的下到第七节，就讲到欺压你们。这个欺压是什么呢？就是指经济上的剥削。拉他们到公堂是指利用司法系统的逼迫，迫使贫穷信徒去到会堂里面受审。亵渎尊名是指那些富人，那些有钱的人，当时的有钱人仍然未信主，并且嘲笑基督徒所信奉的基督。当时的雅各的读者可能是亲身经历过这种的压迫，这样使到他们因为这帮有钱人不信嘛，还要去嘲笑他们一帮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嘛，因为这样受逼迫之下，这帮的基督徒会讨好这帮有钱人，这个的行为雅各看为为之荒谬。这里就好像犹太人在二战期间为了讨好纳粹军官一样荒谬一样，因为当时纳粹的军官会逼迫这班的犹太人，将他们送入集中营，但是这班人试图讨好这班纳粹的军官。同样地，看回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讨好一些不信耶稣、嘲笑信仰、压迫贫穷人的一些有钱人的话，其实我们这班的基督徒就背叛了那些为贫穷人和受压迫者而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经常都要提醒自己，社会里面可能真的会看低某一些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没有世俗的眼光去看低一些社会被看低的人呢？可能我们未必贫穷人，我们当然会特别留意啦，但是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会因着自己的学历，因着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会同一些同自己学历、身份、地位有不同的人而有差异，有一些表现我们做了出来，最惨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呢？这个值得我们被圣灵提醒。来到八节，去到第十一节了，又请弟兄姊妹一起读。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存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律法的。这段经文里面，雅各引用了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要爱人如己，称之为至尊的律法。希腊文的至尊的原意是属于王的， 呢度可能系指条诫命系律法中嘅王，因为佢总结咗律法嘅精髓。雅各嘅论点系按外貌待人系违背咗爱人如己嘅原则，因为真正嘅爱系基于对对方作为上帝形象承载者嘅一种内在嘅价值，而非外在嘅条件。偏心喺本质上唔系小过失，而系犯罪。是被律法定为犯法。在一点里面，雅各看之为重要，同埋睇为好严重。第十节同十一节的论证睇似严苛，但系却揭示了律法整体性的原则。律法是不可以挑选的一个菜单，即是话不是 A、B、C、D 任你拣。律法是一个有机整体，违背一条就等于违背晒全部。所以我喺度谂，如果违背一条等于违背晒全部嘅时候，其实我觉得以前要守律法嘅人一啲都唔容易守。如果用翻今日我哋嘅人啊，好讲自由意志，好讲 free， 好讲自我，如果我哋依家咁嘅咁自我嘅人，翻去初期要守律法嘅人一樣嘅時候，我估我哋嘅生活一啲都會覺得唔容易。雅各用不可奸淫同不可殺人為例，講明即使守咗其他嘅戒命，只要喺其中一條跌倒，就成為違法者。就好像一个声称爱妻子但会对妻子施暴的丈夫一样，他可能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好的丈夫，但暴力行为本身就破坏了这个婚姻关系的基础。同样，基督徒可能守了很多的宗教的规条，但如果以外貌待人的话，就破坏了爱人如己这个核心的诫命。所以爱人如己，真的弟兄姊妹，是我们穷一生都要努力学的一样上帝喜悦的事情。爱人如己真的不容易做，真的不容易做，特别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经验，靠我们的人生的阅历，我哋係冇能冇辦法做到愛人如己嘅呢條戒命。除咗我哋能夠時刻被聖靈嘅提醒，因為我哋要記得，當我哋決志耶穌開始，聖靈就住喺我哋嘅心裏面。聖靈保惠師會時刻會提醒我哋乜嘢應該做，乜嘢唔應該做。如果聖靈的提醒你能夠立刻做，特別在愛人如己這個功課裡面，我們按著聖靈的感動，按著聖靈的能力，我們就做到。但很多時候，我問一下大家了，大家有沒有被聖靈感動的？大家有沒有有聖靈提醒你的時刻的？大家其實知不知道聖靈住在你們的內心的？其实这条问题是挑战大家，究竟你信什么？圣灵住在你们的内心，和你的老我是不是住在同一个地方呢？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的生活为人处事是用緊我哋嘅老我去過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定係唔係嘅？係由聖靈嘅提醒，由聖靈嘅督促，去帶領我哋過每一日嘅生活呢？弟兄姊妹，你辨唔辨識到呢？定係唔係嘅 ，Jimmy？ 其實兩樣 mix together 噶，有陣時咧就係自我嘅，有陣時咧又有聖靈嘅提醒嘅。是不是这样呢？ 當我們帶著一點的時候，我們就要落到最後的十二十三節來了。我們一起讀一二三。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跨性。雅各最後將讀者的目光引向末後的審判，他提出一個革命性的律法觀，使人自由的律法。這個與傳統猶太教中視律法為重擔的觀念形成一個對比。在基督的裏面，律法再不是一種外在的一種強制，而是一種內在自由的引導。這種自由不是放縱，而是在愛的裏面順服的一種的能力。經文裡面講的說話行事，是涵蓋了語言和行為的兩個層面，強調了信仰那種全人性。基督徒要在各方面都要按照這個自由之律法的原則生活。第三節是整節由第一節去到第十三節，第十三節是整段的 經文的高潮。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跨性。這裡所講的憐憫不是偶爾的施捨，而是一種基本生活的態度，是對他人苦難深切的同情和積極的回應。雅各指出一個深刻的屬靈原則，我們怎樣去對待其他人，將決定上帝怎樣對待我們。我再講一次，雅各指出一個深刻的一個屬靈的原則，就是我們怎樣對待其他人，同樣地將決定上帝怎樣對待我們。憐憫原是向審判跨性的跨性，這兩個字帶有強烈的語氣的狀況，有勝過誇耀的意思。這裡不是說憐憫可以賺取救恩，而是說真實的憐憫的行為是一個我們所說真正信心的證據。這樣的人在審判日子來到的時候，就可以無懼地站在耶穌基督的面前。這個就好像耶穌在馬太福音25章31到46節所說綿羊和山羊的比喻，那些憐憫最小弟兄的，不知不覺中就憐憫了基督本人，因而在審判時被蒙悅納。他們的憐憫行為見證了他們真實的信心，使到他們在審判裡面得稱為義。審判，不知道弟兄姊妹會覺得距離你好遠，但是我們經常都很想讀聖經，明聖經很多的嘛。但是審判這個主題，大家放得多輕，放得多重呢？當我們說審判的時候，是不是今世我們不犯罪就不用審判，不用坐牢了， That's it， 是這麼多，是不是這樣呢？但聖經說到明，我們他日會有個審判會來到，人人總有一審，沒得避的。但是不是因為距離我們很遠，我們輕忽呢？我們輕視呢？甚至我們沒有看過呢？弟兄姐妹，當我們如果看審判為之嚴謹、緊要的話，我們就會很自自然然，對於今世我們所作的、所行的事，我們看得嚴謹。特別當外人如己一樣東西要實踐的時候，只要跟審判掛鈎，我們就會更加靠著聖靈的幫助，我們能夠向著外人如己這一樣東西無限放大、無限實踐，從而實踐耶穌基督經常教導我們的愛。 我们有没有被耶稣爱？我们一定会说有。但是这种我们被耶稣爱这一样东西，我们会不会跟人分享呢？我们会不会多跟人实践呢？去介绍耶稣的好呢？还是我们经常将自己耶稣对我们好自己收埋，自己领受就算呢？多不多跟人去分享呢？这个是值得我们被圣灵提醒。到最后，雅各在整段的教导根基是源于深刻的基督论和人论。在基督的里面，传统区分人的标准是财富、地位、种族、性别，都被彻底颠覆。再讲多次，即是说无论是以前或者现在，我们看人的标准仍然是离不开财富、地位、种族、性别。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去将他的爱去传递的时候，这些所谓的财富、地位、种族、性别已经被耶稣基督彻底地颠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28节表达了同样的真理。经文是这样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种新人观有两种的重要基础。第一，以上帝形象为基础的人类尊严，每个人都是按上帝的形象所做的，这个我们信耶稣一定记住的。这件事我们都具有内在的神圣价值，这种价值不会因为外在条件而改变。贫穷人可能衣衫褴褛，但他们身上仍然带着上帝荣耀的形象。有钱人或许他衣衫富丽，但他们的价值应该不在于财富，而是他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第二，以基督的救赎为基础的人类合一，基督为所有人而死，打破了人与人之间一切的隔阂。在十字架之下，所有人都站在同等的位置的里面，即是什么？每一个都是罪人，都需要恩典。因此在教会区分人是对基督救赎工作是绝对的否定。马丁路德金博士曾经说，一个人不应该以他的肤色，而是应该以他的品格、内涵来做评判。这个理念正是源自于圣经里面按住上帝形象看人的观点。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呼召超越一切外在的差异，看见彼此都有上帝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雅各在整段的教导里面向我们发出挑战，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那位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呢？如果相信，我们就必须活出和这个信仰相称的生命，一个不以外貌待人，在基督里面超越一切以人为界限的生命。让我们回想回经文开始的场景，就是那个戴着金戒指的富人和穿着污糟衣服的穷人同时走入教堂。今日他们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能是衣着讲究的企业家，或者是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可能是学历高的专业人士，或者是教育低的一个低下阶层的劳工，可能是本地的居民，或者可能是一些大陆来的移民，可能是社会的主流群体，或者边缘的弱势群体。这些一切一切都是有机会藉着我们教会的大门进入我们的教会。面对这些差异，我们怎样去选择呢？是效法世界的价值观按外貌待人，定是效法基督用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个人呢？ 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一句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个荣耀的应许。当我们学习以怜悯待人，不按外貌判断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实践真正的信仰，更加是遇上在基督里自由那种的滋味。这样的生命在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坦然无惧，因为怜悯的行为见证了我们里面的一个真实信仰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充满偏见和区分的这个世界的里面，能够活出上帝那种无偏见的爱，使到我们教会真正成为所有人在基督里面合一的见证。我们同心祷告。上帝，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一生的里面仍然在上帝的恩典过活的当中，我们愿意以爱人如己这个至尊的金律能够成为我们一生去活现基督的一个行为。求主加能赐力给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圣灵的提醒，能够所接触的人里面用爱去相待。求主当中去加力，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大家都能够用爱去实践的时候，我们以马内利浸信会就会成为一间爱的教会。求主赐福带领保守，多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愿主的话语祝福大家。
让我们谨记主的教导，活出主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用普通话唱回应诗《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扯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好，咁啊，话咁快，我哋又嚟到家事报告嘅时间。咁咧，我手头上有一位长者啦，系退休人士嚟嘅，系叫何淑燕女士啊，系喺呢边嘅，欢迎你。佢住苏屋村嘅，都系我哋嘅街坊啦。咁啊，好开心你嚟到我哋教会里面参加第一次，请坐，请坐，第一次嘅崇拜，请坐，请坐。咁希望喺往后嘅日子里面咧，都多多嚟到我哋当中一齐嘅崇拜。咁啊，除咗阿何女士之外，仲有冇第一次冇新来宾子，但系第一次嚟到我哋当中嘅有冇？好，如果冇咧，我哋同隔篱弟兄姊妹打个招呼啊！咁啊，好开心又可以一齐崇拜啦。我们真的要很珍惜大家彼此相见的时间，真的我们要珍惜。我们一起看看家事报告。下周崇拜后呢，有每月一次的茶点时间，由关顾部统筹。请弟兄姊妹下个礼拜崇拜完了都预留时间参加，一起共聚情谊。 第二項咧就係、基督少年軍57分隊將於下個禮拜10月19日主日崇拜裏面咧舉行立願禮。喺崇拜之前10:50，佢哋咧會喺禮堂裏面咧就舉行升旗禮，邀請會眾咧一齊嘅參與。崇拜完咗之後咧，佢哋會即刻舉行頒章禮，歡迎會眾留步觀禮。第三項咧就係、團契部將於11月16日主日之後崇拜，就會舉行今年度最後一次大合團活動火鍋聚餐，地點喺一樓浸會外群中心，費用每位60。參加者需自備餐具同飲品，鼓勵各團契小組同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查詢聯絡請聯絡胡晴恩姊妹。今日崇拜之後會在外面的司事桌開始報名，同埋掃描 QR code 報名都可以。喺度咧想同大家講咧，就係點解嘢飲要自己買呢？就係因為多人啊嘛，都唔知道大家中意飲乜，亦都唔想買多咗，原來大家都唔飲嘅。咁如果自己中意飲乜，就自己買就最好啦。希望大家能夠珍惜情義，我哋弟兄姊妹可以藉住依個火鍋聚餐，重點唔喺火鍋，重點就係希望我哋能夠跨團跨小組，能夠可以多啲嘅彼此認識機會。教會需要凝聚依啲嘅機會，讓大家唔係淨係自己嘅小組認識，而係可以認識教會唔同嘅弟兄姊妹，用一個輕鬆一齊食飯。就好似耶穌時代，耶穌成日都同門徒食飯一樣，我哋都能夠喺食飯裏面去建立我哋嘅情誼。希望弟兄姊妹踴躍報名參加。第四項就係十月份嘅月會議程已經張貼喺堂外行政告報板，會有如果未能出席，可以託票形式投票。代表通知書需於月會前48小時親身交回辦公室，通知書可向辦公室索取，敬請留意。下周崇拜讲员麦建明牧师讲题是神恩令的继往开来。第六项本周鲜花奉献张燕姊妹，我们一起看本周默想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4:37-38，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诵读。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么？这个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彰显了神对自然界的掌管，也都提醒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那种主权。風暴一樣嘢，對於當時嘅門徒嚟講係一個信心嘅考驗。對於今日嚟講，風暴對我哋嚟講係一個信心嘅提醒。我哋有冇喺困境中仍然信靠神呢？喺呢兩節嘅經文裡面，唔單止係一件歷史事件嘅記載，更加對我哋弟兄姊妹喺信仰生命裡面一個深刻嘅教導。鼓励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风暴里面，再一次告诉我们，鼓励我们要坚定信靠神，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拯救者。无论环境怎样，神的同在和能力是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你告诉我们，在风浪中你在船上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面对环境风浪的冲击，忘记寻求主，以致如同经文中船摇满泪小时，求主帮助我们相信你在船上与我们同在的应许，使我们不再如过去总是依靠自己，引导我们快快回转寻求你的面，使我们时常经历到主为我们止息风浪的平静安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诚心所愿。我们一同的站立，同众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愿我们有活出爱的能力，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求主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将你的爱去传递，让我们让今日的讲题勿以貌取人，去提醒我们用爱去与每一个人相待。求主加力给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用爱去同人相处，让更加多人去认识耶稣基督你自己。求主使用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诚心所愿。
在我们散去之前，我们奉献上一首立志诗歌《世纪颂赞》411首，彼此接纳。我们唱1至2节。